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29号，公元2016年9月2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圆满闭幕，达赖喇嘛致函悼念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逝世，西藏阿坝孜郎寺一僧遭捕，数月后才被外界获知。中共再度发布人权行动计划，有评论指不要持过大期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于今天结束。司政洛桑森格就几天来议会对内阁各部门提出的质询，从整体上给予了说明。议长索南丹培则在致闭幕词时，呼吁内阁与议会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目标而付出努力。今天9月29号，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最后一天会程，司政洛桑森格就议员们对内阁提出的一些质询给予了答复。议员们针对安全部工作报告的提问，大多为对尊者安保问题的关切。虽然安全部长已作说明，司政洛桑森格今天仍再次强调，印度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安保问题一直给予着非常大的关注，在尊者居所内外以及外出时都配备高级别的安保措施。司政还透露，达兰萨拉为山城，而这里的机场以尊者安全为考量，特别使用了高级别质量的材料翻修了飞机跑道。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切，司政表达了感谢。另外，本次会议也关注了内阁对民间开展西藏运动所持的态度。洛桑森格特别予以说明，从来没有阻挠非政府机构开展西藏运动，也不会对活动诉求是独立或是中间道路进行干涉。但洛桑森格强调，官方唯一要求的是任何非政府机构在开展任何形式的西藏运动时，都必须坚守非暴力原则，同时遵守地方法律。司政举例说，当年在美国的一场抗议活动中，就有藏人向中领馆窗户投掷石块，结果活动被要求迁至中领馆马路对面进行。另外，内阁方面也不赞成在活动中焚烧中共五星红旗的做法。至此，为期9天的会议正式结束。议长索南丹培致闭幕词时指出，内阁鼓励各方加大开展西藏运动，议会方面也将制定相关活动计划，但议长同样声明，开展西藏运动时一定要坚守非暴力原则，务必要以了解国际趋势、中国的政局以及西藏境内的状况为前提。议长同时提到，境内同胞为保护藏语文正在付出努力，境外藏人近年来也认识到藏语文的重要性。除了印度的流亡社区外，欧美各国的藏人也在透过各种方式来推动藏语文的学习。议长对此给予了赞扬，他并呼吁内阁与议会为了共同的西藏事业继续团结一致，付出努力。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色列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蒙·佩雷斯逝世，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佩雷斯和平之家基金会，表达哀悼的同时，也祈祷佩雷斯生前对以巴和解所持的希望能够早日实现。 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于9月28号因病逝世，终年93岁。他生前致力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和解。1994年与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逝世后，达赖喇嘛尊者致函佩雷斯和平之家基金会，表达痛心的同时也写道：我为他祈祷，并在这一困难时刻向他的家人们致以慰问。在信函中，达赖喇嘛尊者回溯自己与佩雷斯曾多次见面，强调对佩雷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非常重视妥协。达赖喇嘛尊者并引述佩雷斯的一句话说：巴勒斯坦是以色列最近的邻居，因此双方也可以成为关系最紧密的朋友。尊者说：我祈祷他的这一愿望早日实现。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县滋朗寺一位名叫洛珠的僧人数月前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这一消息近日才被外界获知。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安多阿坝贾尔多乡滋朗寺僧人洛珠于今年6月12号遭中共警方拘捕。僧人洛珠是在瓤塘县城遭到拘捕，当时他跟几名僧人在一起，中共警方将他铐上手铐带走时未做出任何解释。据流亡社区藏文媒体西藏时报报道，僧人洛珠被关押已过3个多月，期间他的亲属与四方多次向地方政府部门询问洛珠的情况，但一直未获得回应，目前仍无法了解洛珠被关押在何处。报道指出，遭捕僧人洛珠时阿坝县贾尔多乡人，现年约36岁，他自幼在属于觉囊传承的滋朗寺出家为僧，遭捕前于瓤塘县觉囊母寺红都寺修学佛法，他的父亲名叫斯托，母亲叫措日。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务院今日发布了第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至2020年，称将以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为首要目标，表达中共对于人权的保障日趋重视。然而有评论指出，勿相信中共的书面计划，而是应观察其实际行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共国务院发布了第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年2022年，内容涵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特定群体权利、人权教育和研究以及人权条例履行和国际交流合作的保障与实行。然而，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白马曲珍表示，2009年中共发布第一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后，引起国际社会很大的关注和期待，但在2012年发表成果时，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实际人权状况与评估报告有很大的落差，且自习近平上台后，中共更加强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因此他指不要对中共在书面发表的声明和计划抱有太多的期待，应以中共实质上的行动是否真的落实人权保障来判断中国人权状况。此外，本月28号，中国重庆市举行了一场名为中欧人权研讨会的活动，官媒报道说该活动的主题为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并称与会的中外学者就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经济、环境权利等各个角度进行了讨论。中共官媒在报道中称，此次会议证明中国对少数民族的人权保障工作逐步获得国际认可。然而， 只关注有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人权，一直以来广受外界批评。在本月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许多国家公开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能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公民社会活动空间严重被打压，少数民族宗教自由受到压迫的部分。除长期打压新闻自由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权利外，中共更用各种形式来迫害维权律师，利用司法系统为党服务，征销异议人士，限制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近期中国民政部就在一份通知中要求非政府组织内部需设立党小组，而今年四月人大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皆为打压公民社会、侵犯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等宪法明立的基本权利。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当时，越来越多外商和侨商要求投资大清矿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在拟定矿务铁路公共章程，陆传林也在募资运作四川矿务，但是川省矿产皆在番夷土司之地，而土番性情蠢愚，每户惜之以为宝山，绝不许人开采。即内地土司及四厅移之，凡产矿之区，其性大抵相同。在打建炉开办的矿场，还是再三开导民政土司才勉强同意。也就是说，吞并詹队和康区，所谓收詹和改土归流，才能掠夺黄金和其他矿产，开源辟利。四川总督陆传林奏请攻打詹队，收为川属，奏读名义为保川图藏。应注意，这些用语显示了时人的疆域观和政治权属认知。保的是四川，图谋的是西藏。保川图藏的主要理由有：一、西藏政府蔑视驻藏大臣，朝廷威令不在，藏藩持俄为元，耿英划界，朝廷和英国约定划分西藏、西京边界的日期迫在眼前，英人催促预急，西藏藩坚持不从；二、西藏詹队总管在康区蚕食土司部落，制造麻烦混乱。康区各首领都已服从詹队，詹队位处南北两条川藏大道的交汇点，属军事要地。詹队地产五经，可开立原为富强之本。三、英人窥伺藏地，早存吞并蚕食之心，是岌岌可危。川省已无门户可守，危亡可立而待。基于以上理由，陆传林认为必须武力收詹，对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圈为卫藏，朝廷则可严责达赖避纵抗廷之罪，迫使拉萨不再与英人敌武，履行满清跟英国所签的条约，达到屠藏的目的。四川的理由、策略跟中央利益其实是志同道合的，满清与英国签约就是屠藏，图谋了前后30多年，在西藏实施不了，充分暴露了满清对西藏控制力的想象和夸大。担心英国直接与拉萨谈判，是清廷的现实焦虑。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